各位听友好，莫尔用动人的笔触描述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样子，他的描述可谓详细周全，从地理位置到城市规划，从居民组织到官员选拔，从日常生活资料的生产、分配、使用到公有财产的管理，从法律制度到金银珠宝的舍弃，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人类大同的至善世界。这种理想是人类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，莫尔与乌托邦之四，来自现实的虚构，乌托邦解析之四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为了勾画这个乌托邦，莫尔是倾其才华与知识啊。
这个乌托邦的许多细节啊，确实是天才之想。莫尔想象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乌托邦之中，在那里呢，他才心情愉悦。他甚至想象他才是这个乌托邦的领导者。他在给埃拉斯莫的信中说呢，我眼前显出了一个幻象，我的乌托邦国民已经推举我做他们的永恒君主。我仿佛已经庄严地向前走去，头戴麦草编成的王冠，身着圣方济修士的道袍，手持骨髓做成的结杖。我周围是一群雅马乌罗提城的达官贵人，在众多侍从的簇拥下，我接见外国的大使和王公。这等人和我们相比是些可怜虫，他们全身孩子气的打扮和妇女般的服饰，带着用令人作呕的金子打成的链子，可笑的用紫袍、宝石以及其他无聊的玩意儿做打扮。这大段描述呢，都是他在乌托邦中描述过的内容。莫尔给了乌托邦一个绝佳的地理位置，这是一个宽200英里、长500英里的新月形的岛，与陆地隔离。它的港口外暗礁密布，除非有熟悉航路的乌托邦人引领，你是很难进入的。借助海湾的天然屏障，只需少数人就可以防卫，这就减轻了乌托邦的国防压力。
看来莫尔的设想一开始就以和平为必要的条件。
因为在莫尔生活的英国呀，那可以说是征战连年不断，战争毁灭大量田园农庄和人的生命。莫尔他厌恶武力征服，他设想的这个岛国有54座城市，首都就叫雅马乌罗提。城市之间的事务呢，他绝不会去诉诸武力解决，他只需要每年由每个城市派3名年高德少的市民来首都一起商讨即可。这些城市谁都不愿意扩张领土，因为呢，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个土地的耕种者，而不是所有者。这是莫尔的一个关键的想法，就是人不能有私产。因为他看到现实中啊，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个人财富，那贪婪心就无法控制，其结果就是种种的不公正，人欺压人，剥削人，造成社会的分裂和痛苦。莫尔看到圈地运动造成的乡村败落，城市恶性膨胀的现实，所以他规划的这个国家呀，是城乡结合，国民没有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区别。他设想乌托邦的国民呢，要轮流在农村和城里居住，人们在农村居住工作2年，然后就回到城里，那城里人呢又到乡村去工作，每年都轮换。这样的人人都具有农业生产的技能，可以使土地产出丰富多样，足够人人免费享用。你要是有多余的东西呢，那你就分配给其他的地区，而他们缺少的物品呢，那就派人直接到城里去拿索取，这就避免了农产品剩余或者是不足的问题。
现代社会中，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交换是个经济学中的大问题。莫尔的解决方法倒是很简单。
其实是没这么简单的，那是莫尔自己设想的简单，这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的。因为他莫尔啊，就没有个商品概念。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，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它都是商品，要通过货币进行交换。但莫尔的乌托邦那不是商品社会，而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。它的原则是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。这当然是个幻想。莫尔设想农村中有适宜的农场住宅，配有全套的生产工具，市民轮流来这里居住工作，而城里的住宅呢，则是配有花园的独栋房屋，每栋房屋前门通大街，后门通花园。莫尔他特别强调，每一家的门呢都没有锁，大家可以自由出入，因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啊是个人的私产。房主呢，每十年抽个签儿来更换房屋，因此乌托邦它是没有房地产行业的，同时它也没有个人隐私。莫尔设计的管理制度是直接民主制，每30个选民选出一名官员，10名官员之上有一个高级官员，这些官员呢，通过秘密投票，从4名候选人中选出一名总督。这个总督呢是终身制的，除非他有施行暴政的企图。规则制定为主管官员每3天呢都必须与总督来商讨政务，他们就组成了一个议事会。如果你要颁布任何法令，你都必须在批准前3天在议事会上讨论。官员只能在议事会上去讨论国家的政务，你若是私下讨论，那你就会被判处死刑。因为乌托邦人认为啊，如果总督和高级官员在私下背着公众去讨论国家大事，则有可能瞒着国民呢，共谋一个压迫人民的诡计。
莫尔已经有了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想法。
他的这个想法啊，是直接来自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。因为在当时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，百姓对国家大事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。而在莫尔心中呢，一个国家的国民应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。莫尔心目中一个理想社会的国民呢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首先，他们都以务农为本，从小就学农，在学校呢学习农业理论，到农村呢从事实际操作。其次，他们除了农活之外呢，还要学一门专门的技术，比如织布、冶炼、木工、泥瓦匠等等。他们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全体百姓的服装只分男女，而都是同一个款式。乌托邦那是没有奇装异服，而且这衣服啊都是各家自制。听友们可以从这里看出啊，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影子。早年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呢，几乎都是乌托邦的信奉者。当然了，现在他们是早已不信乌托邦了，他们现在是只相信权力和财富。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啊，权力和乌托邦有着内在的关系，这我们以后再分析。莫尔给乌托邦官员们一个主要任务，那就是务求没有一个闲人，全体国民呢都要工作，但你又不能像奴隶一样工作，所以呢，他设计了一个劳逸结合的时间表，1天24小时，只有6小时从事劳动，上午工作3小时，然后休息2小时，下午再工作3小时就收工，然后是晚餐和娱乐休闲时间，可以用这个时间呢进行学术讨论，或者从事自己喜爱的手工艺活动，与朋友谈心、演奏音乐等等，但是绝不允许浪费时间闲逛，直到入睡。照摩尔的设想啊，人们只需要工作6小时，所生产的产品就足够人们日常消费。因为在以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中，人们会操持一些毫无使用价值的多余行业。
看来在莫尔眼中，奢侈品、艺术品都属于多余的行业。
那在摩尔看来啊，除了维持日常生活必需品之外，那些丰富生活的趣味的东西啊，是全无必要，因为它浪费人力去干不是生存必须的工作。我们不得不说，莫尔设想的这个社会啊，是相当枯燥无趣的。这还不算，莫尔对乌托邦中人的社会交往啊，那还有更详细的规定，咱们下次再谈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》第四节，莫尔与乌托邦之四，来自现实的虚构，乌托邦解析之四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迪耶哥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